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我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啊，愿神祝福他的仆人，释放这个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年的主日的信息哈，我们会用尼希米记整卷书来当作是我们的主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希望是好像是一个 Bible study， 我们只是每个礼拜啊照这个不同的经文来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么也一方面渴望知道说神他怎么样子透过他的话语要来帮助我们。整个尼希米记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重建城墙。我们来看第三节，请弟兄们带我们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好，到这里好。上次我在讲到的时候提到异象，那么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当尼希米他听见，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讲说他听见之后呢，接着呢他看见，是不是他实地到那个地方去看，他看见那个耶路撒冷遭大难，他看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那一个眼，那一个整个的景象，使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重的负担，这是异象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么尼希米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之后，因此这个异象就成为他一生他整个这个侍奉的岁月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弟兄姐妹，我也讲到教会必须要有异象，教会没有异象，教会就会在原地打转。同样的，你我的生命也是要异象，如果你我的生命没有异象，我们也是在原地打转。但是弟兄姐妹，当耶路撒冷这个城墙被毁坏这件事情，请问当尼希米看见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他看见这个光景没有，他停在这里。你看第四节接着就说他听见这话，他带来的一个行动是什么呢？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谈到异象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为着圣加谷教会的异象，这个教会你为他祷告的时候， 你有没有为他来这样做祷告？就像说，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家庭的一份子，做父亲的，做母亲，做孩子的，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个家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家？每一个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当有责任，因为我们是这个神的家的一部分，我们都应当有责任，我们要来为这个教会来祷告，是不是？那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为这个教会祷告，你看见这个教会的需要是什么？有没有？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看见这个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就准备当我们来为这个教会来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的看到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尼希米记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家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从4年前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看见的一个光景就是教会需要重建。那么有人跟我提到说，我们教会为什么需要重建呢？我们教会不是很好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一个神心中的教会的话，我们地上坦白说，我们的教会跟神所期望的那个教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一个看见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东西，这个看见是一个属灵的看见，这个看见需要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看见说我们需要来建立他自己的教会，这一个教会是那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个雏形在我们中间。这样子一个荣耀教会是什么呢？这样一个荣耀教会是看见当我们在那边敬拜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在那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火热的在那边侍奉神。这个教会是什么呢？是看见弟兄姊妹们热心的在那边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当人一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是看见这个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心，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当你进入你的团契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哎呀，这个地方真好，我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因此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能够体贴尼希米的心。虽然我们没有像当初以色列的这个光景一样，他们确实是亡国的，他们确实是被异族统治，他们确实的城墙拆毁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也有许多的城墙被拆毁了，我们今天也是有许多的地方是有破口的。因此尼希米看见这样子的意象，他心中就难过哭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有多少次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坐下来哭泣悲哀？弟兄姐妹，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是为什么尼希米他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没有做别的一件事情，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认罪祷告。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哈，你看《生命记》30章，《尼希米记》你可以等一下再翻回来哈，《生命记》30章，《生命记》30章15到18节，在旧约255页，生命记30章15节到18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念好，预备，请。看哪， 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方，你的日子必不长久。好，就到这里。整个生命记哈，三十章我没有时间读哈，三十章还有二十八章，二十八章讲得更清楚。整个生命记里面讲出整个神祝福与咒诅的一个原则。他说你如果留意听从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吩咐，神就必祝福。二十八章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连你的擀面杖都蒙福。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福啊，我觉得圣经形容的非常有意思。他说你所生的要出，就你所生的要蒙福，你所产的要蒙福，你的牛羊猪，你们家养的狗都蒙福。神的祝福是这样子的，但是相对来说，他说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他说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领导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田间受咒诅，你的筐子、你的擀面盆都受咒诅。那神讲得很清楚一件事情，神没有中间地带的，没有说得一点就好啊。像我们有时候骑墙，我们就说两边都有，我也不要受祸，我也不要受，也不需要那么多福了，有一点点就好了，在中间就好。没有，神的祝福咒诅是这么清清楚楚的，你要不然就是蒙福，要不然就是咒诅。那么弟兄姐妹，尼希米很清楚知道这一个原则，所以当他看见耶路撒冷城墙拆毁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件事情，他就在神的面前来认罪，因为他知道以色列得罪了神，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被掳，因为我们得罪神，所以我们才会遭遇这样子的光景。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有多少人看见美国的光景，我们为美国来认罪。美国得罪神，1961年开始，美国就决定要把上帝从公立学校赶出去，美国就决定神你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场合出现，十诫被拿走，不可以公开的祷告读圣经。所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今天的美国社会许许多多的问题产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国家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什么时候当神的教会如果没有遵从神的话，决定让上帝在我们中间的位置被拿走了，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教会一定灭亡。同样，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也是如此。什么时候当我们决定我们把上帝放在别的地方，你的家就一定开始出问题。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所以尼希米在神的面前他这么样子的痛哭，你知道他不是只是祷告几天哦，他祷告很长一段时间，几个月的时间，他在神的面前哭泣，因为他知道这个罪使得他们今天以色列面临这样子亡国的光景。另外请大家看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再往后面翻好先知书，59章第一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哈，以赛亚书在旧约870页，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请。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这边讲什么呢？这边讲到就是说，罪是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受拦阻的一个很根本的因素。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没有被垂听？为什么我们发现好像神的作为在我们中间这么稀少？因为我们的罪是他不能够听。所以弟兄姊妹，罪不是单单只是我这一个人犯了一个罪，所以这个问题是我受亏损而已。罪的问题是使神的名受亏损。 Sin against God。 约瑟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九节，我们没时间读了。约瑟在，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讲到说，约瑟跟他的祖母，他祖母天天勾引他，对不对？圣经上说他的祖母天天用眼皮来勾引他，跟他使眼神。好了，有一天他的祖母一进去房间，把门一关，然后衣服脱下来，请问这时候约瑟做什么？逃。你知道圣经上说当约瑟他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形容？他说，我怎能做这事得罪耶和华。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要特别留心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是我的问题，you know, don't bother me, 这是我的问题，这跟你没有关系。就认为不对，除非我们今天是外邦人，否则在教会的里面，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们，他如果现在最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有责任的。所以这样子的罪不单单是神的名会受羞辱，而且罪在我们的中间的时候呢，它也会拦阻神的同在。亚干犯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亚干一个人的犯罪，全以色列人打败仗。这个原则不是只有旧约，这个原则在今天的新约也是一样。今天的教会如果要有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一定要圣洁。你的团契如果要看见神的祝福，一定要圣洁。你的家也是一样。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团契叫 Y2J 团契，那么这个年纪都是单身的，而且都是在十几岁二十来岁。他们邀我去讲道，我大概讲了我印象中至少三次以上，专门针对男女交朋友的问题来讲道。三次的当中，我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这问题太严重了，就是男女在这个做朋友的当中，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发生性行为。这个严重到什么地步呢？美国的调查比例是75%的大一新生通通都已经是没有贞操了。那么女生如此，请问男生呢？那更不要说了。所以如果从这个统计数字来说，今天弟兄姐妹，你的孩子到了停A9的时候，你需要早早的跟他谈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很多男的女的交往的第一次就可以发生性关系。啊，这个问题影响的，你可能说，哎呀，那是他的问题，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不是的，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跟你我都有关系的。所以雷西米他看见这个问题不是只是那么简单的个人的问题，以色列人犯罪的问题，他看见这件事情是破坏了神跟我们的关系。在我们当中，特别我们许多如果是刚来美国的，可能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还在台湾，在中国， 你切切的要保守你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什么时候不小心，仇敌在今天这个社会特别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要来塞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不会鼓励也不主张夫妻之间分开太久。上次有一个弟兄，有两个 HU， 有两个弟兄因为失业，所以跟我提到说他们很想要到大陆去工作，中国大陆去工作。我告诉他说不可以去，除非太太跟着你去，太太跟着去啊，都还要求主好好保守。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没有钱怎么办，没有工作怎么办，很多的原因给自己犯罪找一个机会。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淫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呢？他说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但是淫乱的罪是什么呢？是在身子里面，是得罪这个身子。那你们的身子就是什么的殿？圣灵的殿。所以你今天得罪这个身体就是得罪圣灵了。我不敢说，其实在神的眼中大罪小罪都是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真的是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比别人好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特别提醒我们有一些的罪我们要特别小心呢？因为这样子的罪它影响的程度非常的大，所以要避免这样子的问题发生，连我们的思想当中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不一些想法，通通都要奉主的名除去它。耶稣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妇女动怎么样淫念，你就是犯奸淫。所以耶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只是行为的问题，他要解决是我们根本心思意念的问题。所以我们才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很容易在这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面不知不觉我们就会犯罪。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都找到了吗？离西米记第一章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哈，预备，请。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你看尼西米的祷告，他说我在你的面前昼夜来祷告。他为他这个承认的罪啊，你看很有意思哈。他第一个提到说，他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所以尼西米他作为当时候的一个以色列民的一员，也可以说是当时候带领这个以色列人重建的一个领袖，他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认罪。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应该为着我们所在的这一个地方美国，我们为美国的罪在神的面前要认罪。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父亲母亲，你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你的家里面如果有得罪神的，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破口的，就如同尼西米一样，你也有责任在神的面前为你的家庭来认罪。如果你是一个团契的团长，你是你这个小组的小组长，同样的，这个责任也放在你的身上。当你看见你的团契，看见你的小组那样子的光景， 你醒察，你发现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有罪，使神不能够在我们当中得祝福呢？祝福这个团契这个小组呢？如果是这样子的光景，为你的团契小组来认罪，甚至带领你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向神认罪。美国今天这个罪，因为社会上面强调所谓这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我的私事，所以你不可以来问我，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造成今天美国人对罪恶的容忍程度非常的高。换句话说，上帝对美国的容忍程度就非常的低，懂我说的意思吗？美国的色情，据统计啊，好莱坞每一年出这个啊出版这个400部的影片，但是呢，美国的色情工业这些影集公司啊，出产的色情影片是9000到11000部。那么特别我们洛杉矶，洛杉矶是全美国色情工业最发达的地方，1/4的色情影片是从洛杉矶的色情工业产生出来的。所以在2月22号，洛杉矶发起一个 The Call California， 呼吁说在这里的基督徒一起有一天的禁食祷告，为着美国悔改来祷告，特别为着我们洛杉矶在这样的事情上得罪神来祷告。弟兄姐妹，你说哎呀，这是社会的问题，教会呢？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跟社会分不清楚啊，这个东西是更厉害的一个问题。当人在这个社会找不到盼望的时候，他要来找教会的。可是根据一个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调查专家哈，他做了调查，他说在过去一个礼拜有去买乐透的非基督徒的比例是27%，基督徒的比例呢是23%，差4%。过去3个月有去看那些限制级的电影，这个比例是87%的美国人。可是基督徒的比例是多少呢？76%。曾经离婚的，美国的离婚率很高，基督的非基督徒是23%，基督徒是27%。我分析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因为经历过离婚的痛苦之后来到教会，他们认识主。但是这个调查讲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美国人啊把离婚当作是家常便饭，根本不是什么淫乱的问题，根本不是所谓的这个一些，反正就是不和就离婚。因此呢，影响所及，今天的教会也渐渐的跟这个社会好像是慢慢染成一样的颜色。弟兄姐妹，可是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不能够因为别人做了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就得到合理化，神的话不会 endorse 这个事情。所以尼希米他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与我父家怎么样都有罪了。他认罪还不单单自己认罪，他还提到我的父家。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也可能是我们过去比较疏忽的。有一些的罪，有一些我们家庭的问题，有一些我们个人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祖先的罪 以至于带来了这个结果。好比说，可能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祖父母过去是拜拜拜得很厉害的，那么今天你的家里面有一些的问题，会不会是因着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祖先所犯的罪来求神赦免。所以尼西米他看见的，他看见是一个整个层面的，他看见的是我们的以色列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所犯的罪，他看见是我祖先、我的这个家族也有犯的罪。他最后看见的是什么？他最后提到的就是我犯了这个罪。你知道，如果你从尼西米的身上来了解哈，尼西米有没有拜偶像？尼西米有没有离开神呢？他没有离开神。但是尼西米在他认罪的时候，他先看见的，他没有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罪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就是看到别人的罪，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夫妻之间吵架，通常你去问，两个都告诉你啊，都是他不对。所以呢，这个解决夫妻问题啊，绝对不能只问一个。啊，稍微有点常识的辅导者都知道，夫妻问题啊，一定要两边都听。因为你问一个，他一定告诉你说那个人都是我太太不好；你问太太，太太也说都是我的先生的问题。弟兄姐妹，人的社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看见别人的问题。可是尼西米他让我们看见属灵复兴的一个原则，就是我这个人我需要认罪，我需要悔改。特别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服侍神的人、侍奉神的人要圣洁。在圣经上讲的说，也是提到跟这个尼西米当时所在环境关系，你们要离开巴比伦，要离开巴比伦，你们慷慨耶和华帐幕的人要怎么样？要离开，要洁净。所以今天早上当敬拜团在那边一起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求神先来洁净我们。因为除非我们这一个人洁净，来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到宝座面前，否则我自己没有洁净，我到主的宝座面前就不被纪念了。我怎么去带领别人众人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不管你在团契里面做团长、小组长、教会的长职同工，我们切切地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侍奉神的人更是要保守自己过圣洁的生活。我以前在一个地方，那么帮忙一个教会，那隔壁的一个教会呢，那么有几位弟兄姊妹们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来啊，那么他们很多年以前在那个教会，所以有几次的交谈聊天当中，就听起他们谈起来，就说他们过去在那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这些同工啊，他们没有长职，就是同工，这些同工啊，这个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来，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做同工啊，我真的是觉得很 amazing。哇，竟然有这样子的同工，而且呢在这个教会里面都不是这些同工离开，都是牧师离开，连后来去的牧师都不敢责备这些的罪。你看看这些人有多厉害。 弟兄姐妹，社会上面是看你有钱，你有权，你有才干，你有聪明，所以你就来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同乡会会长，是不是啊？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总干事。弟兄姐妹，教会不是如此。圣经上告诉我们，看见侍奉神的人，那更是要在神的面前守节心清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个教会要真的是要看见主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在这里侍奉的人，我们更是要在神的面前过一个警醒祷告圣洁的生活。因为仇敌要来工作，他要来攻击，他首先会从 leader 开始。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布吕克林的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在神的面前，他有一次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一段说，他说当他在是有一天当他在祷告的时候，那么他心中这个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他说你以为我只是要来这个，因为他的女儿那时候出问题，我只是要动你的女儿吗？他说我还要来动你跟你太太的关系。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牧师夫妻感情不好，婚姻破灭的话，这个教会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要奋力的抓住神，他要真实在神的面前拼命的来祷告依靠神。因为仇敌的工作，他专门要针对这些的领袖。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要切切实实的不让一点点的罪来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最后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哈，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七节第八节这里提到，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就到这里哈。第七节第八节讲到神祝福跟咒诅，一个很关键的是，到底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尼西米，当他在神的面前来认罪的时候，他认些什么罪呢？这就是他一个关键的分界点，所有的一些的所有的罪跟这一个就做了一个基准点，就是什么事情什么地方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诫命去行，那么这个就是罪。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也是国际上面著名的一个祷告权威 Evelyn Christensen， 他提供了一份有关认罪的一份清单。那么根据圣经的经文，也就是神的话，当我自己在用这个来祷告，我自己在神的面前审查，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勾出这一份。第一个，他这里提到凡事谢恩，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所说的，这是神的话。他说你为事情担心吗？你凡事都谢恩吗？你忘了做谢饭祷告吗？第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是否因天分不够而不为主做工侍奉？你是否因为自卑而不努力服侍神呢？当你为主成就一些事的时候，你是否忘了归荣耀给他？第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人力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所以他说你的生活 是否无法为主做见证？你是否觉得只要过基督徒的生活就好，而不需要向失丧者开口做见证？第四，我们要看自己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你对自己的成就、才干、家庭感到骄傲吗？你是否无法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别人在教会中比你更重要？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吗？神要改变你的时候，你会反抗吗？第五，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都要从我们中间除掉。你会抱怨、找茬、争辩吗？你爱批评吗？你会不会因为其他的基督徒事事跟你持不同的意见而怀恨在心吗？你在别人不在场的时候会中伤他们吗？你对自己、对别人、对神都不满吗？接下来讲到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你不照顾自己的身体吗？你对自己在饮食上有没有善待自己的身子感到惭愧吗？你是否以不洁的性行为亵渎了身体？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你是否说过脏话或略带黄色的笑话？有人要笑，可能需要在这事情上要省察一下。你是否宽容别人在你面前及你家中这么做呢？不可含露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知不知道当你默想冥想 meditation 哈，这个异教的 meditation， 做瑜伽、算命、读异教的书籍或者看暴力色情的电影的时候，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你有没有从星座而不是从神那里取得每日生活的戒吗？现在在台湾非常流行看星座，几乎是什么东西都要放个星座，大家都在问你是什么星座。基督徒可以吗？你是不是让撒旦透过你在教会批评说闲话不支持，而使主在教会中的旨意失败呢？殷勤不可懒惰，你有没有按期还款？还款有没有逃避还清？你是否在该付现金的多半以信用卡付账？你忘了诚实报所得税吗？你有没有从事不好的交易行为？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你有没有不定期的上教会聚会？你是身体参加聚会，在正道的时候却确确实实读及其他的刊物，做其他计划吗？你是否故意不参加祷告会？你是否忘了家庭灵修的事？斯布珍，也就是100年前英国神很重要的一个仆人，他说教会的情况可以由祷告会来衡量。如果神离教会很近，那么教会一定祷告。如果神不在那里，其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不冷不热的祷告。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礼拜天早上9点钟的会前祷告，礼拜三晚上7点半的祷告会。弟兄姐妹，这是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当我们看见我们众人一起来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会在那里。不要彼此说谎。你撒过谎吗？你有没有夸大其词？你有没有随性传述一些事情而没有据实传述？接下来我很快的念过去哈。这些讲到对异性的，看一些这些杂志的， 有没有一些看这些色情的影片的？后来提到要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有没有在教会做火上加油的事情，或者是促使教会分裂呢？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们有没有曾经不愿饶恕那些在行为上得罪我们的人？